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155。今天是周六，我们的小儿推拿课程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木木，今晚将继续邀请来自山东青岛任宏伟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小儿推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小儿春季夜啼调理思路。多少次疯狂，多少天真。任宏伟老师毕业于山东省泰山医学院，现为北京华秀东医院法人，青岛市恒根源盲人按摩院法人，青岛市崂山区七星花园卫生社区康复科专家主任，与爱媛小儿推拿研究中心创始人，曾获儿推成长学院讲师有心人二等奖、儿推成长学院特约讲师，目前主要从事小儿推拿的临床和带教工作，优秀学员也是遍及全国各地。好，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任宏伟老师。好，下面有请任宏伟老师开始今天的课程。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感谢这么多朋友的聆听和守候啊。新的一周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那么上一周咱们预报了一下，这一周呢给大家讲一下小儿春季夜啼的调理思路。那么夜啼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是一个什么病呢？夜呢是夜晚的夜，啼是啼哭的啼。夜啼呢啊，它就是小儿经常会在夜间出现啼哭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它的概念呢，咱们中医啊给它定的概念呢，就是小儿夜间经常烦躁啼哭啊，在夜间的时候经常烦躁啼哭，那么间歇发作或者是持续不已。那么有的孩子呢哭一阵停了啊，睡一会儿然后起来呢再哭啊，间歇发作。有的呢就一直哭闹不停啊，有的甚至从这个晚上啊一黑天开始呢就开始哭，一直闹不停的闹啊，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啊。还有一种呢夜啼呢就是定点啼哭啊，这种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到了十点吧，孩子会出现啼哭这种现象，哎，他每天晚上呢到了十点这个点啊就会准时的啼哭。那么这种啼哭呢啊，它是指夜间的啼哭，但是呢白天如常啊，白天他也睡觉，但是呢就没有啼哭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个病呢在我们民间被称为夜哭狼啊，夜哭狼呀。那么之前呢啊有些老人啊，咱们这一辈还比较少见，迷信的老人呢说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呢是看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比较清澈比较单纯的啊，他能够看到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这些东西呢他会害怕啊，所以就会哭。也有民间的这样一种方法呢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治疗这个问题啊，不能说治疗了，就是一个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比较偏门的方法啊。可能老一辈的人经常会认字的人啊，经常会在这个外边啊发现电线杆上或者是墙上啊贴着这个一张红纸，上面写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啊。当然了，这种方法它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帮助，这个没有科学依据啊，但是老年间呢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做的。那么这个夜啼呢，用我们中医的啊观点来看呢，它跟这个妖魔邪祟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是有一定的道理可言的。那么它的发病主要见于三岁以内的婴幼儿啊，尤其是一岁这个以内的小儿是比较多见的啊，偶尔啊也可以见于三岁到学龄前的儿童，但是三岁以上的小儿发生夜啼的这个概率啊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它的病因病机是什么啊？我们中医是怎么理解夜啼这个病的呢？那么第一个呢啊，是因为体寒啊，孩子出现了体寒的现象， 脾肠不足嘛，啊，喜温恶寒小儿，那如果护理不慎的话，腹部重寒导致啊中焦的阳气不足啊，这叫中焦阳虚呀。那如果出现啊乳母自食生冷的情况啊，这个孩子的妈妈比较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或者小儿自身呢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它就会伤损到中焦的阳气啊，脾胃受寒之后呢，到了夜晚阴盛的时候啊，它就会发作啊，脾是阴中之阴嘛啊，阴盛则脾寒愈盛，那么寒邪凝滞，气机不通，不通则痛啊，出现腹痛而啼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它的表现是比较有特点的啊。一般的孩子啊，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腹痛而啼的时候啊，他一般会俯卧睡觉啊，或者是在啼哭的时候呢，会出现屈腰而啼的情况。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中焦啊脾胃虚弱啊，他受寒嘛，那么趴着呢，对这个中焦的，对中焦呀啊有一个温暖的作用啊。然后为什么会屈腰而啼呢？因为他疼的时候啊，他才会哭是吧？哎，所以屈腰啊是一个自我保护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导致液体发生的原因呢，就是心火。那么这个心火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呢，非常容易出现啊这个心火液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的发生的原因呢，是由于乳母自食辛辣肥甘的东西啊，比较爱吃一些火热性的东西，你比如说烧烤呀、油炸的东西呀，或者是这个巧克力呀，高热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辣椒呀等等这样一些食物呢，导致火伏热郁，胎儿呢受到了啊这个火热之邪的影响。当然了，是在孕期啊，乳母比较爱吃这些东西啊，导致这个火热之邪下移于胎儿，或者说孩子出生以后呢，哎，乳母也比较喜欢吃这样的一类东西，也会导致这个乳汁的性状发生改变。那么孩子吃了这种乳汁之后呢，也会出现啊心惊肌热的情况，心火过亢，导致心神不宁，到了晚上就会出现烦躁啼哭的现象。那么第三个导致液体发生的原因呢，就是惊恐啊，这个惊恐现在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么小儿他的神气是不足的，对吧？哎，神气怯弱。那么如果啊突然受到惊醒，这个惊恐呢，神志受扰，哎，扰乱到他的神志了，导致心神不宁啊，出现惊悸心悸，常在梦中惊呼不已啊啊，而发生这个液体的这种现象。这种呢，其实辨证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孩子在哭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孩子他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而且呢比较喜欢啊让父母抱着睡觉，因为孩子在父母的怀里他会有一种安全感，那本身他害怕，那么在父母的怀中之后呢，他会得到这样一种安全感啊，那么症状就会缓解。哎，但是呢你一旦把他放下，他又开始啼哭了啊。这个惊啼的孩子呢，经常的啊会出现这种现象啊。有的孩子家长呀都累得不行啊，晚上睡觉都得抱着，你只要一放下他就哭，一放下他就哭啊，就是基于啊这种惊吓的原因。那我们说啊，除了上述的啊三个症型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食积啊，食积啊，由于饮食不节，乳食积滞，胃脘胀痛不舒啊，导致什么呀，胃不和则卧不安呀，哎，吃饱了撑的睡不着觉啊，所以他就哭。而且呢你想腹胀啊，吃多了腹胀腹痛，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哎，他这个当一切的这个行为动作都静下来之后呢，他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啊，这个肚子又胀又疼的，他当然就睡不好了啊，这也是啊临床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个症型。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小儿春季啊这个液体的调理思路。那么大家想一想，在春季啊比较容易发生哪一个类型的液体呀？那脾寒、心热、惊恐，还有啊这个食积。在春季呢最容易发生的是心热型的热液体。 哎，大家想想是为什么？那么前两期呢，我们课程中也讲了，春啊，它是干丝植当令的季节，对吧？哎，春天是干丝植当令的季节，然后春天风比较盛，生发之气呢比较旺盛，孩子在春季呢容易出现肝风啊妄动，或者说肝风盛，或者说是肝火旺的这样一种情况。那肝和心在五行上它又是什么关系呢？肝属木，对吧？心属火，那五行木是生火的。那孩子在到了春季之后呢，如果啊肝火旺盛，会不会啊导致这个火热之邪也移于这个？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呀？我们中医啊把它称为母病及子呀。哎，肝火旺了会导致心火也旺，心火旺了就会导致啊神志上的问题。我们说火热有一个治病特点叫做易扰心神呀。那火热之邪旺盛了，它就会扰乱人的神志。那么神志被扰乱了之后，当然睡眠啊就会受到影响了，对吧？哎，所以在春季啊最容易发生的是这个心火型的液体，但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的原因不是因为心火亢盛了，而是因为肝火亢盛影响到心的生理功能了。那实际上心火亢盛的液体最容易发生在哪个季节呀？是夏季，对吧？那么夏季是心丝植当令的季节，对吧？哎，所以它的这个火气比较旺盛啊，心火比较旺盛啊，在夏季这个季节呢会表现的比较明显。那么在春季呢，哎，如果这个出现了这个液体的情况，那么大家多要考虑什么呀？哎，多要考虑这个肝火旺盛的问题啊。即便它本身就有心火旺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一下啊这个肝火的问题。为什么呀？本身我们说火热之邪它容易扰乱心神啊，不管是哪一个脏腑啊会出现这种火热之邪的情况，它都容易扰乱心神。那么肝和心呢，哎，我们在手法上有一个操作方法叫做平肝清心，这两个穴位的组合呢本身它就是可以泄热的，对吧？哎，再一想一想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这个原则，那么他们两个是母子关系啊，肝和心是母子关系，母病及子啊。如果是母病及子的情况，那如果啊母病及子这两个脏腑同行，会不会加强啊它这个泄热的功能？肝火给清掉了，心火自然也就不那么旺盛了，对吧？好，那我们说了啊，在春季孩子比较容易出现肝火旺盛的问题啊，肝风旺的问题啊。本来呢肝和心，那我们说讲一下他的这个小儿的这个生理特点吧啊。那么他的生理特点呢，我们都知道小儿是三不足两有余呀，三不足，脾肺肾三脏常不足，对吧？两有余呢就是心肝两脏是有余的，哎，小儿这个心火一动，肝风一动，那本身它就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到了这个春季的时候呢，自然之气会影响到脏腑，那么一个脏腑有问题啊，有可能会牵及到另一个脏腑。所以在春季我们调理啊这个小儿液体的时候呢，即便它本身是一个心火旺盛的情况，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去调畅它的肝气，去清理它的肝火。哎，肝火被平息了，心火自然啊就会稳定。当然了，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它本身是个心火旺的问题，那我们在清的时候啊，这个心经多清几次，来加强它的效果。那如果它这个心火呢？是源于肝火啊，是源于肝火。哎，我们治疗的侧重点就是要以清肝火为主啊， 这个清心火为辅，那目的呢都是解决啊他这个火热扰神的这种情况。好，那么这是他大致的啊一个调理的思路。火热扰神啊，在春季呢，风盛肝火旺，这个肝火呢容易传导给心，导致心火也旺，那么心经有热就会出现啊扰乱神志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说如果说给他一个基本的处方的话啊，用阴阳双补的这个处方的话，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应该用哪些穴位？那我们说阴阳双补呀，它是以八卦为先的，对吧？阴阳双补，八卦为先。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第一个用的穴位那肯定就是内八卦了，对吧？那这个内八卦呢我们要用它去这个泄热，去解决脏腑遇热的这个问题呢，应该用顺运还是逆运？那顺治寒，逆治热，是吧？但是呢，我们用的是阴阳双补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所以在逆运之前呢，先要顺运啊，顺运内八卦，然后再逆运内八卦。那么它的比例呢是1:3就可以了。顺如果是100次的话，逆300次啊就可以。那么而且呢，这个八卦它的运也不是常规上的运八卦。那我们知道八卦穴啊，它的顺和逆是从哪开始的？顺运啊是由乾宫开始，经坎宫运至兑宫，是吧？这叫顺运。那逆运呢是由艮宫开始，经坎宫运至震宫啊，这是常规的运。但是呢在春季啊，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应和节气啊，应和节气，合上这个自然之气。那春季呢，我们说了肝司直当令，所以我们在运的时候应该以哪一宫为起点呀？应该以巽宫为起点，是吧？内八卦的东南方向。那顺呢从巽宫开始啊，画一圈停止。那逆也是由巽宫开始啊，画一圈停止。那么这个顺和逆的方向呢，跟顺运常规的那个运内八卦和逆运内八卦的方向是一样的，只是起点不一样啊，我们都是从巽宫开始。好，那八卦呢，它是对脏腑啊进行一个整体调整的啊这样的一个穴位啊，对五脏六腑都有一个整体的调整。那我们用逆八卦呢啊，多用逆八卦呢，其实就是为我们后边的处方呢建立了一个基调啊，就是它应该以泄热为主。那我们后边所有的这个处方呢都要遵循前面的这个原则啊，跟着这个八卦的脚步去走。那么八卦是泄热的，后边呢肯定也都要用泄热的手法，对吧？那我们说啊，不管是肝火旺还是心火旺，在春天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应该首推肝穴，对吧？应该首推肝穴。那区别呢就是次数的不同。那如果是肝火旺啊，导致遗于心而出现的液体呢，应该多清肝。那如果是心火旺呢而导致的液体呢，应该多清心啊。这两个前后的次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总的推拿的次数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个病以哪一脏的问题为主导？那我们在八卦之后呢可以直接用上肝穴。肝呢肯定要用清，对吧？清多补少。那我们说在春天的时候我们要清肝啊，去清这个肝火，降这个肝气，吸这个肝风啊，能不能上来就直接给它清呀？还是要用我们的欲取先予之法啊，就是你想要动它的东西先给它点好处。它那么它被你收买了之后，你才欲取欲夺啊，都可以，对吧？我们说肝这个脏腑呢啊，肝这个这一脏呢，它是五脏之贼嘛，强呀啊，你对它用强的话它会以强相对。但是你给它点好处呢， 他信任你了，相信你了，哎，觉得你这人好了，那给你点啥啊，你想从他这儿拿到点啥，那也都无所谓，他也能接受，是吧？哎，所以还是要用欲取先予之法。那我们先是补肝，但是补的次数一定不要太多，哎，简单的啊做个30次50次去引导一下这个气机就可以了。然后补完了之后呢，是轻补轻，哎，轻补轻，总体的这个基调呢还是啊是在清这个肝，对吧？哎，清肝火，息肝风。所以我们这个次数呢，那一定要注意补的次数一定要小于我们后边轻补轻的次数啊，一定要小于后边这个轻补轻的次数。那如果你补的多轻的少，总体上还在补，就肝火不但没有被平息下去，反而是火上浇油了，对吧？好啊，这是它的次数的啊需要注意的一点。那后边呢就是心啊，心应该怎么去解决？那总体我们也是要去清它的心火，对吧？那么心火不亢盛了，心火不旺了，神志它自然就安宁了呀。啊，心它是主神志的嘛，火热是扰神的，对吧？哎，我们只要把这个心火给它平息下来，那么它的神志自然就会安稳。哎，所以后面呢可以用清补清心，哎，补清补清肝，清补清心。那么再后边可以用哪个穴位？肝、心、脾、肺、肾，可不可以用一下脾穴呀？哎，脾和胃啊，其实都可以用。那如果孩子口中有味儿的话，啊，这个有这个臭味儿的话，可以用上清补清胃。那如果没有的话，哎，我们用一下清补清脾，也是可以的。想一想，为什么要用清补清脾啊？尤其是本身导致液体发生的原因是心火亢盛的这一个症型啊，哎，不是肝火旺啊，不是主肝火不是主导，而是心火是主导的情况下，一定要用上清补清脾啊，或者是清补清胃。那用清补清脾呢，还是清补清胃，主要是看孩子的嘴里有没有味道。那如果有味道的话，说明胃火也旺，对吧？哎，他为什么会出现胃火旺的情况？那想一想，还是基于他五行的这样一个关系，火是生土的，是吧？那心火旺了，会不会影响到脾和胃呀？这也叫母病及子呀。那本身我们中医治疗这个心火旺和胃火旺的问题，就有心火泻胃法和胃火泻心法，不是吗？哎，所以如果是啊，它的导致液体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心火旺呢，哎，我们可以用上清补清脾和清补清胃啊。口中味道比较重的，用清补清胃。那如果味道不是很重的啊，你加几下清补清脾，这也是可以的。那后边呢可以用什么穴位啊？哎，肺啊也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啊。这个肺呢，因为这个液体呢，它主要是一个神志上的疾病，是吧？那么肺主要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呢，但是为了有时候为了调整它的这个气机呢，这个肺啊也可以用。啊，你主要看孩子的症状啊，比如说孩子有这个流涕、干咳的情况，啊，春天也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吧？哎，你就可以给他用一下清补清肺。那如果完全没有的话，完全没有呼吸系统的症状的话，这个不用也行。那有时候为了调整他这个气机呢，也可以用一下。那么肝和肺它经常用来调整气机，对吧？肝主升，肺主降。那么有时候平肝和心肺同用呢，是为了平衡这个穴位之间的关系，它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中药里边的甘草，哎，对于诸药有一个融合，有一个平衡，有加强效果的作用。那么这里呢，用清补清肺也是可以的。那最后呢，不要忘了，哎，要用上肾穴。那我们说肾和肝它是什么关系啊？它也是母子关系。那么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是水生木，对吧？这样一个关系，它也是母子关系。那么咱们中医呢，又有肝肾同源、医鬼同源这样的说法。那肝火旺呢， 肝火旺，实际上是什么呀？阳盛，阳盛则阴不足呀。那如果阴足了，它就能够制约这个啊阳气了，对吧？它也不会出现这个火旺的情况。哎，所以这里肾呢，哎，我们要用补肾阴，哎，用这个阴液去制约这个阳气。好，整个呢，哎，这是我们前半部分的处方，从八卦开始，然后肝、心、脾、肺、肾，啊，肺可用可不用啊，临床看它的症状表现。那么还有就是有时候为了去调整它的这个气机呢，也可以给用一下。那这个你这里完全就是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后边呢，还是一组泄热的穴位啊。我们经常用哪些穴位来泄热？大家想一想。哎，它一般有一个固定的配伍模式，是吧？啊，比如说天河水，由肘横纹推向腕横纹，这叫取天河。那么它不是可以滋阴清热的吗？哎，这里呢也要用上天河水。那么还有呢，天河水经常和哪个穴位配伍呀？三关和六腑，对吧？哎，泄热的时候，你取天河一般配的是什么呀？配的是扶三关一。那总体的来讲呢，扶三关一这样一个配伍模式呢，它是一个凉性的穴位，是吧？哎，它也是可以泄热的。那如果孩子呢火热比较旺盛，那比如说除了晚上睡不着觉之外啊，又哭又闹之外呢，口舌生疮，哎，舌头上嘴里长溃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用一下寒凉峻下的手法，哎，就关三腑一了啊，腑三关一呢，我们就不用了，哎，三关不用，直接用清六腑也可以了。那么甚至再严重一点的呢，可以用上清三关六腑啊，三关和六腑同清啊，这是一个大寒用法，主要啊用于治疗火热炽盛。那我们啊这个用了取天河水啊，用了腑三关一啊，或者是清关腑，或者是啊丹青六腑，后边呢，哎，应该加什么穴位啊？别忘了啊，应该加分阴。哎，我们那么治火热之症补的是阴，是吧？哎，这个阴液给补上去，让它去制约这个火热之邪，也不能让它聚在一块儿。哎，有了物质了，要分配出去啊，分配到它该去的地方去，它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是吧？哎，所以后边呢，不要忘了加上分阴。好，那么整个呢啊，这是你看脏腑，我们啊五经穴啊，我们用了啊，用来去调整脏腑的这个寒热。后边呢，由于它是个热症啊，我们也用了清热的穴位了。那么再后边呢，可以用上什么穴位啊？哎，就是一些对症治疗的穴位。那在临床上，哎，我们解决这个液体的问题呢，经常会用到哪些穴位？哎，有一个固定的配伍模式，就是小天心和神门的组合。如小天心和神门，它是可以镇惊安神助眠的，对吧？哎，所以不要忘了啊，要加上这个揉小天心和神门啊，让它去镇惊安神助眠。那另外呢，我们说肝火旺啊，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要平息这个肝火，吸这个肝风，调畅孩子的肝气。那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一个穴位，叫做捻五指背皮呀。哎，它可以除了可以解表之外呢，它还可以吸肝风，补肝阴，补肝血，降肝火，对吧？哎，这里呢不要忘了给它用一下捻五指背皮。好，那么再后边啊，想一想可以用哪些穴位，主要看孩子的症状啊，看孩子的症状。那如果孩子啊会除了这个晚上睡不好觉之外呢，小便很黄很少啊，味道又很重，可以用什么穴位啊？用上清小肠。哎，本身这个清小肠就有一定的降心火的作用。哎，想一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清小肠可以降心火？那你想一想，我们心和什么是相表里的呀？ 和小肠呀，对吧？那我们配伍里边有一个配伍模式，就是表里配伍嘛。那心火旺了，我们可以请小肠来利尿啊，让这个心火往下走，通过这个小便呢泄出体外，对吧？那么同时咱想一想啊，有的时候孩子会出现小便赤色的情况，甚至尿血的情况，那根本原因有可能在哪儿？并不在小肠，对吧？而是在心。那么心火旺了，心火下移于小肠，就会出现啊这个小便赤色，甚至尿急、尿痛、尿血的情况。那本身这个小肠它的生理功能是什么呀？泌别清浊嘛。哎，那如果心火亢盛了，下移于小肠，导致它的泌别清浊的功能失调，哎，就会出现哎这个小便发黄、味道比较重，或者说尿血、尿痛的情况。哎，临床呢，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这个清小肠来啊这个解决这个心火旺的问题。那另外呢，那么它的火热之邪比较亢盛，火热之邪亢盛了，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呀？耗伤津液呀，对吧？那津液了之后，哎，会不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呀？哎，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对吧？哎，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下运水入土，用一下清大肠，哎，来通便泄热。那么还有呢，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口舌生疮的问题，那如果孩子晚上睡不好觉，并且伴有口舌生疮的情况，还可以再加两个穴位啊，也是一个固定的配伍模式啊，专门用于治疗口疮。那一个是呢是小横纹，另一个呢就是总筋。哎，小横纹和总筋呢治疗各种的口腔啊出现了问题啊，效果是比较不错啊，不管是口角炎呀、口腔溃疡啊，还是这个额口疮，哎，都可以用这两个配伍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么这是咱们上肢部的穴位，可不可以再用几个体穴加强它的效果呀？当然也是可以的，对吧？那我们说，哎，这个火热之邪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上炎呀，火邪，火热之邪容易上炎，它往上走，对吧？哎，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啊引火归元、降火的这样一些手法。那临床呢，哎，我们降虚火经常会用到一个操作方法啊，一组穴位，搓擦百会、倒捏脊，还有搓涌泉，对吧？哎，经常会用到这三组啊，这三个穴位。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下这个搓擦百会、倒捏脊、搓涌泉啊，让它这个火热之邪降下来。那这个搓擦百会呢，一定要记住啊，是由后向前去搓啊，单向的啊，不是来回的，由后向前。哎，想一想，为什么由后向前它有降火的作用？哎，我们说后边是什么呀？阳面，对吧？那前面呢是阴面，我们督脉不是长在人体的后正中线上吗？那么任脉长在前正中线上，对吧？那么由后向前去搓擦，这叫什么？这不是引阳入阴吗？对吧？哎，我们这个阴液能够把这个阳气包裹住了，那么它的火热之邪自然也就不那么盛了，对吧？哎，所以这个搓擦百会啊，一定要记住由后向前，然后呢再是倒捏脊，然后搓涌泉啊，引火热下移。那么整体的啊这一个配伍的模式呢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这是一个基础的处方啊，临床呢我们还要根据孩子不同的症状啊，可以添加不同的穴位。比如说他有便秘啊，这个便秘比较厉害的，除了加上上面这个运水入土、清大肠之外呢，可不可以加上顺柔脘腹呀？哎，加上顺柔脘腹，还有呢下推龟尾七节骨、下推承山，哎，去解决啊他这个便秘的问题。好，那么整个呢啊这个液体的啊春季液体的调理思路啊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了，这个液体我们前面也说了，它有好几个症型，是吧？哎，除了这个心热之外，还有脾寒，那么还有湿积，还有惊恐。那么其他的呢 在这个季节啊是比较少见的，或者说不单发生在这个季节啊，其他的季节也比较常见。那我们有兴趣呢，后边可以整体的去给大家讲一下。那我们这里呢，只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春季啊，这个由于啊这个节气的影响，导致孩子肝火旺盛啊，或者说原来就有心火，那由于到了春季呢，肝火也旺盛啊，导致孩子出现了啊这种晚上睡不着觉、晚上烦躁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调理思路。那我们啊一一的这个症型给大家讲啊，时间也是有限的啊，我们就不去一个症型一个症型给大家讲了，我们讲一个通用的手法啊，哪一个症型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啊，只要是液体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操作方法呀，叫做搓风。哎，搓风呀，那么这个手法呢啊源于民间啊，那小时候我没有学中医的时候呢啊，也有一些老人呢经常会用这样的方法，那孩子晚上烦躁睡不着觉，哎，经常会给他搓搓风。那这个搓风的操作方法是什么样子呢？啊，其实它不但可以解决液体的问题啊，它还可以解决孩子风症的问题。风嘛，那么搓风不就是为了解决风症的问题吗？那风症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除了晚上睡不好觉之外，还有抽搐、惊厥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么有的孩子呢，头发炸立着，也不爱吃饭，长得也不好，还有呢，眼睛周围印堂是发青的，还有呢，哎，经常一惊一乍的，还有的会有激热反应，哎，睡觉睡得好好的，那么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声音啊，或者说家长稍微碰他一下呢，他就会一激灵吓一跳。那么这种情况呢叫做激热反应啊，就是对外界刺激做出的这个过度的反应。那么这些原因呢都是由于小儿啊肝心啊，其实不是跟心的关系不是很大啊，就是肝肠有余的啊这个生理特点造成的，哎，所以它比较容易出现啊这种动风的情况。那么孩子有风啊都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那么这个风啊指的是内风啊，那风它是与肝相关的，对吧？那么由于小儿具有肝肠有余的这样一个生理特点啊，所以肝风易动啊，尤其到了春季之后啊，外边风盛，外风引动内风啊，这个现象可能会更加的明显。那风盛的小儿呢啊，普遍具有以下的特点啊，第一个是情绪比较烦躁啊，或者说情绪不佳啊，有的时常哭闹，饮食欠佳啊。为什么风盛他就不爱吃饭呢？啊，也是基于这个和脾的这样的一个五行关系，是吧？肝旺容易成土呀，啊，木旺成土嘛。那么有的孩子呢会出现形体不健的情况啊，比较瘦，或者说啊有点肉，但是呢都是囊囊肉啊，不结实。那么还有呢，睡卧不宁，常于睡中哭闹，或者说睡觉的时候手足颤动。那望诊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一般都是头发稀疏而炸立的，枯槁无泽，哎，稚嫩的几根小头发的，跟唐老鸭似的。那么眼周、唇周啊，往往会隐现青色、白睛啊，这个白眼仁啊也容易啊出现这个发青的情况。那么常出现抽风、多动，还有这个抽风、抽动、多动之症啊。那么春季风盛的时候呢，这个症状可能就会加剧。那我们搓风搓的主要是哪儿啊？湿数的部位主要是哪儿？那风的位置在哪儿？这个很重要，是吧？那么它的风呢，所谓的风，它位于人体的发际、两肩、背部、骶尾部以及四肢的外侧。其实这些地方呢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的阳面啊？你看看它为什么不说在腹部呢？哎，都是在人体的阳面，对吧？你不管是在发际，还是在这个两肩，还是在后背，还是在骶尾，还是在这个四肢的外侧，是不是都是在人体的阳面？那我们说风它是不是属于阳邪，对吧？哎，风为阳邪，清阳开泄，所以它只能存在于人体的阳面。那我们在搓的时候呢，哎，老年间都是用手蘸着蛋清去搓， 啊，从孩子的发际、两肩、后背、底尾部，然后一直搓到四肢的外侧，对吧？哎，但是呢，现在发现有个问题，这个蛋清它虽然这吸风的作用很强，降火的作用也是不错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对于这个蛋白呀是过敏的，哎，你给他搓完之后呢，浑身都红起来了，跟小胡萝卜似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啊，现在并不少见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蛋清作为介质它是不错的，但是你要看孩子的体质。那如果孩子有这种对蛋白过敏的这样的情况，一定不要用。但是在实际的临床过程当中呢，很多家长都不知道他的孩子对蛋白是过敏的，那我们就更难啊去判断他是不是对蛋白过敏了，对不对？哎，所以为了屏蔽这个风险啊，为了屏蔽，为了不让孩子出现这个出现过敏的情况呢，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蛋清了。那不用蛋清可以用什么呀？哎，用老银子水是可以的。这个老银子水呢，啊，就是我们老年间的银子呀，你给它放矿泉水瓶子里，啊，倒上矿泉水，然后泡一夜，拿着这个呢给孩子搓风，啊，效果啊也是不次于这个蛋清的。那么还有呢，还可以用什么呀？哎，用乳汁呀，哎，小儿妈妈的乳汁啊，用这个乳汁给它搓也是可以的。那如果孩子出现火旺的情况，在以前的时候啊。啊，有的人经常会用这个胆汁啊，羊的胆汁或者是猪的胆汁兑上水给孩子搓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大卫生，而且呢这些东西不大好弄啊，所以我们也就不用了。那搓的时候呢，啊，搓的时候根据孩子的情况，哎，用双手掌搓法或者是指搓法。那一般小小孩呢一般用的是指搓法，因为他的身体这些面积是比较小的嘛。那么大一点的小孩，三四岁以上的小孩呢，可以用掌搓法。那么这个手法的要求呢，啊，这个搓动要虚缓均匀，压力一致，那速度要一致，啊，这个速度也不能过快，哎，每分钟呢，100到150次左右就行了。那么向下的压力也不能太大，哎，就是在手上的感觉呢，就是向下，渗透进皮肤2到3毫米就可以了，哎，也就是说贴着这个皮儿啊给它去搓。那么然后呢，啊，搓的时候呢，从发际、两肩、后背、底尾啊，然后四肢的外侧，按照这样的次序搓。那有的孩子呢，哎，他可能不大配合啊，所以我们在搓的时候未必这些部位呢一次性搓完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给搓发际、两肩、后背啊，明天呢搓搓底尾，四肢的外侧，那么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方法呢，对于解决上述几个情况的这个液体呢，效果都是不错的啊。除了解决液体之外呢，它还可以用于解决孩子惊风的问题。那么在春季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保健的方法。哎，虽然说有的孩子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给他去保健。春天嘛，风盛，那你把这个风邪啊从他的体内给他搓出来，给他这个他是不是啊也是一种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保健的方法呀。那另外呢，我们现在很多的小儿推拿师会给孩子这个搓月子风呀，哎，就是月子里的小孩啊，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哎，他多多少少的都会有这个风盛的情况，因为他本身肝肠有余嘛，哎，所以很多人呢啊用这个方法呢啊去这个给小孩做保健，叫做搓月子风呀。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经营项目。好，那么今天呢啊咱们这个春季液体的这个调理思路大致就给大家讲这些。那么以后呢咱们有机会的话啊，可以系统的给大家讲一到两个啊这个病的治疗吧，到时候大家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看需要讲哪一个，然后呢如果有想这个进入我们这个公开课堂的朋友呢，可以加我的微信13105160266啊，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公益课这个给大家去分享。那么还有如果需要参加这个盲医考的朋友呢，啊，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们的这个公益课堂呀 这个课程还在持续的更新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如果有的朋友啊喜欢小儿推拿，想学习小儿推拿的话，你的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或者说根本就没学好，那我们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于爱媛小儿推拿啊，或者说上喜马拉雅去搜索于爱媛小儿推拿，那里边呢有我们往期的课程啊，大家可以去收听一下。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那么下个周六给大家讲一下小儿抽动症的调理思路，哎，是不是到了春天，那原来发作有这个抽动症的孩子，哎，有的又有这个抬头的啊，有这个发作的趋势呀，哎，或者说以前没有得过抽动症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在春季发病，是吧？那么这个抽动症在春季应该怎么调理呢？哎，这是我们下一周给大家分享的课程。好的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啊，我们下个周六不见不散。穆老师，
好的，非常感谢任宏伟老师，您辛苦了。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课后哪位朋友对咱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是想了解更多课程的，都可以添加咱们任老师的微信13105160266，13105160266。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大家晚安。
就关麦了啊。